OK，好，那今天在过来的2节课呢，我们要谈到的是，侍奉跟侍奉的态度哈，这两个我们会一起混着一起讲，因为单独分开来讲好像，它的效果。
Need to borrow two markers. Need to borrow two.
I don't know. We don't have a marker besides. Can you close the door? OK， 倒是很直接哈、啊。那我们要谈侍奉跟侍奉的态度呢？今天呢，最主要我们要谈的是如何敬拜，还有敬拜的本质。啊，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下一个呢是谈到侍奉的亏欠跟心智。啊，另外就是侍奉者的认知跟赏赐。所以呢，今天跟明天呢，不是跟下礼拜呢，最好是你有带圣经来。啊，如果你愿意做笔记很好啊，因为我们都是啊直接谈的啊，直接用口头讲的，没有特别什么讲义了啊。那首先我们看到哈、啊，如何敬拜跟敬拜的本质，在这个主题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圣经啊在旁边的话，你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第四章23节，啊，在约翰福音，我来念一下哈，啊，这是主耶稣对一个打水的妇人说的哈。约翰福音4章22节开始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下一句是我们要讲的啊。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这里的重点呢，提到的是心灵跟诚实啊，这是来到神面前的一种啊一种态度跟一种啊认知哈、啊。心灵跟诚实，那。在心灵跟诚实这句话里头呢，我们要了解哈，有很多的时候呢，它是包括两个意思的哈。第一个呢，这个心灵呢，绝大部分的解经的学者呢，他们认为这个心灵指的是一个用圣灵哈，就是内住的圣灵，有的呢比较少数的说，这个心灵也包括是人的灵啊。啊，所以一个是大写的 spirit， 一个是小写的 spirit。那诚实呢？多数的是认为是用真理，就是神的话，用神的道。少数的呢，也说这个诚实呢，所显现的是一种天上敬拜的一种样式。啊，天上敬拜的样式。所以我们来看的话，这句话说是真正拜父的，要用。一个在圣灵里头啊，在圣灵里头啊，存着一个人的 spirit 啊，人的灵呢，要在顺服在圣灵里头啊，然后呢，用神的话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啊，用天上敬拜的样式来敬拜他啊，意思就是照神的话语，神所设定的模式，人的灵。要顺服圣灵啊，引导我们来敬拜他。那我们从这一句话，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是一种关系上的一个敬拜啊。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是按着真理和神所设定天上的样式敬拜的模式来朝见神啊，是一个关系上的。这个关系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结论是说。约翰福音4章23节，这是一种关系的敬拜，人的 relation 跟神的 relationship 的一个敬拜。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谈的是上礼拜呢已经开始起了一个头哈，就是在出埃及记第8章1节哈，我来念哈，出埃及记第8章1节，我们找到了哈，我来念，上礼拜起了一个头哈。第8章1节呢， 是说，我快找到他。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上礼拜我们提到这个侍奉呢的意思就是敬拜啊，容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啊。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就直接念好了哈。另外一个出处呢是在何西阿书的11章1节啊，何西阿书的11章1节，这里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神说我就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啊，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爱了他，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以色列直接对等于他的儿子。好，所以你把这两个经节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你注意到啊，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因为他是我所选召出来的儿子，让他来侍奉我。啊，你把这两个关系连在一起，就注意到哈，这不但是约翰福音刚刚讲的是一种关系的敬拜 ，relationship 的敬拜，它还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这里说我爱他。不但是一个爱的关系，且是父跟子啊，父子关系的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神把我们接纳成他的儿子，这样的计划哈，这样的心意呢，是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好了。这个时候呢，借着圣经慢慢的把它给扩展出来。所以今天讲到提到哈，神呢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呢，他说这好像是一个第二次出埃及啊，那这是神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带入到救赎的历史当中。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一个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的神的子民，而是在整个救赎里头的是有一个神的心意，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啊，从一开始就已经要给我们这个身份啊。那从这两个敬拜的关系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神跟我们呢是一个很极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要注意到神很乐意祝福我们，所以在整个礼拜天的敬拜结束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祝福啊，它是一个祝福。那它其实不是一个祷告。最后的那个阶段是神讲台上的神的仆人代表了神给众人祝福，也包括他自己，就好像那个祭司代表人献给神啊。神呢借着先知，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代表了神讲话。那今天敬拜也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的意义在里头。我们在唱诗献给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神呢回应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牧祷把我们的祈求赞美悔改献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听到了，然后神借着他的仆人讲解了信息他的话语解释给我们听，把圣经解释给我们听最后呢，我们把众人的报告的事情呢，我们所关切的继续的呈现在神的祭坛面前。呈现完了以后呢，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位牧者呢代表了神说祝福你们祝福你们，你们刚刚所献的这个敬拜我都看到了，你们的祷告我也听到了，你们的奉献我也知道了，我祝福你们。所以最后这个不是祷告，最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祝祷祝福的一个代表神祝福的，虽然也是一个祷告的形式的样子， 但是它的意义不是，它的意义是祝福。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你看到，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喜欢手伸出来，是 receiving， right？ 这里头有它的意义，有伸出手来的，你就表示说我现在在领受一个东西，啊，那我希望是伸出手来的，他知道是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爱的关系，且是一个亲密的神跟我们天父的一个关系。那在以赛亚书45章呢，这也是在很多时候呢我喜欢的一个经文之一啊，45章的第11节，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45章的第11节哈啊，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一下啊。如果不是太困难找到的话，45章11节里头呢，它显出一个神跟我们亲密的关系的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啊，讲到这个亲密的程度，神与我们亲密的关系，甚至在非常细微的事情上，啊，都愿意成就，啊，所以我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啊，神给了一个很宽的一个应许，几乎没有界限的，啊，几乎没有界限，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是拣选以色列的这一位创造者，啊，这里说他是造就以色列的。他的目的是造就他这些子民，他把他呼召出来，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他的目的是要塑造他，赐福给他，啊，因此人呢就要想到，他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的，啊，你们可以问我的，我也愿意引导你们。他说至于我的种子，就是我们呢，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神手的工作在对于这些种子所要做的事情呢，你们可以求，而且求我命定，啊，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最终人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所能够体会的，譬如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只能体会到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经验的时候，也许我们更能够接近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对别人的难处呢是很有限的。但是主说呢，我是知道的，你要求我命定。这是至终吧，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关系上的敬拜，亲密的关系，亲密的程度是怎么样，极其细微的事情。那这个部分你需要去practice 啊，去经历了以后呢，你就会更加希望看到神这样带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今年也不少人在今年跟去年他们在 pandemic 时候也顺利的搬了家啊，我看到不止一家啊，好多家搬了家，然后也很快乐的啊把这个家布置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你心里曾经有一个计划，你也盼望神祝福你这个家，啊，然后你有了这个家以后，要多想，多感恩，啊，这都是神所赐的。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看到有几个家庭搬家了哈，也很高兴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们也感恩啊，神不是让我们不能使用资源，但使用资源的时候呢，你很感恩的时候呢，神心里也为我们高兴，这就是很重要的关系。那除了这以外呢，我再提的是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是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头的合一的工作被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信徒跟基督的联合，啊，我们的敬拜呢能够活泼起来， 敬拜能够体会到那真实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好像什么是敬拜，他几乎不要你想，你就知道这个敬拜。我举个例子，你需不需要想说，看到这个孩子哈，想一想，他是我的孩子，我需要不断的去想，他是我的孩子，我才不会忘掉。不会的，你看到的时候是不用想的，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因为他就是你的孩子啊，你不用常常 question 啊。你很多事情，比如说小孩在学校、高中，他是跟高中连在一起的，高中毕业以后就进入大学，那个 status 一直在 change， 但是人跟人的关系是确定的，神跟人的关系是确定的，而这个确定的关系不会因为环境而改的。那不会因为环境而改的，最主要的是信徒要明白，他这个关系是稳固的，这个关系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需要常常 question 说到底是怎么样。那这样子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是什么怎么达到的呢？是借着圣灵的啊。所以你不是主日的时候你觉得你在敬拜，你是在平常的时候体会到圣灵在你里头，他愿意的启示神的话，解明神的心意给你。那么这个启示跟显明呢，就是你要首先呢，你要熟悉神的话，不然的话怎么启示给你啊？你不做这个认识的工作，没有办法启示给你。因此我们下一个关系呢，讲到这个，最后我们会谈到，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我们谈到圣灵跟圣灵的引导，就是这个因素。因为侍奉没有办法脱离圣灵啊。那从这里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啊，是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啊，稍微进一步解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然后我是到时候稍微停一下哈，因为这个进度也是很快的，我们一直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找到没？找到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啊，上帝为我们预备，因为他从古时就造我们出来。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啊，人心未曾想到。首先哈，神所预备的是什么？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各位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圣灵，
就是神的救赎，神预备了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啊！而且呢，下一句我们看看，两章九节以外呢，还有一句哈，我看是在第几节哈？第十节，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然后呢，是十二节呢，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啊。这里，然后呢，我们一跳就跳到第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了。就这里讲了一个重点哈，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啊。他用的例子是人知道人的事，只有神的灵知道上帝的事啊。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哈，除了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实在是无法明白神的心啊。所以 跟基督联合的事实。怎么跟基督联合？是因为圣灵呢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以后呢，就把我们带到基督耶稣里，他就有一个联合了。而这个联合是一个确定的，是一个有机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的紧密的程度呢，联合是一个事实，紧密的程度呢，是在于我们对神的事情预备了多少。对神的事情预备了多少？有没有要问问题的？
有，我元宇长老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扒的我。你说我们相信这个三一的真神，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对呀。
嗯，那现在那个 COVID 正是在很猖狂的时候。那有些教会教导，他们说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可以不要打针，我们相信神会医治我们。
啊哈，
这个 COVID 不会传染到我们。
Okay.
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你觉得这样子的教导好吗？对不对？
这样的教导呢是完全错误的。就好像说神的圣灵会保守我们，我们不吃不喝，神的圣灵会保守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跟孩子说，你书不用读了，考试不用准备，神的圣灵会保守你考试考得过。就好像说你冬天来了，天气很冷，下雪，你不用穿很厚的衣服，你甚至可以把冷水浇在身上，你不会感冒的。这个都是一个我这样比喻，当然一看一听就觉得很合理。可是听到 COVID 的时候呢，会想开始有点犹豫了，开始犹豫了。那我的认知是这样，我也一直在小组里头提的，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瘟疫哈，大规模的瘟疫呢，在从圣经的角度，从过去有记载的一个角度里头呢，常常是神的愤怒，他借着这样的疫情使人开始思想生命很脆弱啊，这是我的看法啊。神允许疫情的泛滥呢，很多是因为人离弃了神啊。你看看现在的社会呢，当然也过去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个大瘟疫来到，你去看旧约历史，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那话讲回来，神允许这样的事情，结果呢，人不能够去亲身的去敬拜，不能到教会去敬拜。你记得那个殿，所罗门的殿啊，一样的，当这个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呢，那个殿也不算殿。所以这个我们约翰福音说，不是在这个山敬拜，不在那个山敬拜，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要的是这样的敬拜。当这样的敬拜不存在的时候，你来到这个殿也没有意义。所以神允许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呢，我们又看到神带着怜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敬拜。还有很多神的子民想到神的殿中敬拜，那么神因着怜悯，在一个时刻满足的时候，他允许疫苗的一个产生出来，研发的成功，借着这个使人可以，有些的人可以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个在这些演变的过程当中，你都要存着感谢的心。既然疫苗研发成功，神允许了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就领受了那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这个疫苗成功的一个阶段里头呢，如果人呢继续的悖逆呢，可能还有再一波回来这个就看我们对神的所赐的恩典的回应是怎么样。所以我是很感叹的哈，对于疫苗的抗拒性最多的比例呢如果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呢，信的人比不信的人抵抗的多。 啊，因为信的人有时候被这样子的言论所影响了，认为神能保守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这样，不需要疫苗，不需要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需要什么呢？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你根本可以不吃不喝，是吧？信徒容易被带偏了，就是因为听起来好像很对的理论。呀，甚至我姐姐他们这个教会里头有人说，打了疫苗，疫苗就是魔鬼的记号。那你讲的这个，哦，有些人就怕了。为什么会怕呢？因为对信仰的真道不清楚，不敢去打，打了就是666，啊。那你说，平儿在这些康复中心服侍的时候，那个地方疫情是很容易进来的。你说我信神，我什么都不怕，那你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啊。所以我们要存在一个很准确的心看，看这些事情。譬如说，我们说疫情的蔓延是神自己的管教，但这个 position 有了以后呢，我们也要想，神总是还会有恩典赐给我们，怜悯赐给我们，所以允许很快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以后呢，人啊领受的这个恩呢，要常常献上感谢，啊，有些能够回到殿中的。我们也为着那些小孩还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为他们求，啊，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看到神怎么带领我们，这很重要的，啊，知道神这样子引领我们，在每个阶段有他不同的一个 stage，啊，同样的，啊，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这样的心意。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看到，啊，信仰其实是，如果你不下功夫的话，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以为信的时候，却是在不小心的时候被带偏了。所以启示录头有讲，啊，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啊，若不是神减少了这个食物，连选民也就困惑了。我们是会的，我们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壮。啊，大概是这样，啊，珊珊。OK， 所以该打疫苗去打疫苗，啊，然后求神保守。要晓得，啊，所有的这个过程不是说你打了疫苗你就绝对没事，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有多少，也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最终就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在乎我。那在乎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提的是，我们不要只是紧紧抓住，这很难哦，我讲是容易啊，不要紧紧抓住你现在眼前的状态，因为神救赎人的是看到那更远的将来的荣耀，他已经给了。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看到那个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的碰到的苦难呢，苦楚呢，我们能够用比较接纳的心去信靠这位神，啊，每个人功课不一样。我们说5年以后你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啊，5年以后你是不是人就这么健康，没有人知道，谁都不知道，啊，这是需要一个预备的一个状态，啊。那上礼拜呢我们提到，啊，侍奉的时候呢有三个层面，侍奉有三个层面，待会第二堂课我们再多进一步的讲。三个层面就是一个，第一个是本位的侍奉，我们说是我们是谁啊，就像今天讲的我们是谁，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就有一种很自然的敬畏他的心，那是一种本位的一种侍奉。再来呢，下一个是生活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就是说在生活里头见证了这位神，说这位神恩待了我，啊，虽然我 deserve 所有的，啊，所有的等于说是 deserve 没有在他的面光当中，但是他还是爱我。这是生活里头显出这位神在你生命里头常有的同在，最后才是一个工作的释放。工作的释放，也就是最主要讲的是在神的家里头的释放。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清楚了啊，你是谁？
林宇长老。
有。
我刚刚您提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我对于那十一节里面说的，说除了在人里头的圣灵，谁知道人的
灵不是圣灵？除了在人里头的灵，那不是圣灵。
不是圣灵，是灵是吧？
啊，
哇，我想圣灵，因为我在想说，他又说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的意思说，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有时候自己偏离了也不知道。那圣灵说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不是可以修正我们的错误？
你讲的一半对一半不对。
很好很好，你告诉我。
你讲的是人的灵呢知道人的事，他做要讲的是一个对比，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那关于你说有圣灵帮助我们事实上会谈到的，可能在第二堂我们谈到的，就是先给大家预备的，就是说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啊替我们祷告。通常呢我们的理解会以为圣灵很叹息啊，但是我在小组里头也常常去提啊，这是讲到一种哈、人里头的一种叹息，而这个叹息呢，圣灵体会，圣灵知道，圣灵怜悯，所以他替我们代求，调整我们的祷告的错的地方，那个是一种挣扎哈、你没有挣扎，你也没有任何放下心意在里头的时候了，圣灵怎么帮助我们祷告？没有啊，他怎么帮助你？你根本都不在乎。你既然不在乎的事情，何需要帮忙？不需要帮忙。所以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呢，在罗马书第八章啊，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指的是信徒的叹息。你信徒要有叹息，圣灵帮助我们。那在后面我们也会提。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啊？好，那从这里谈，我们谈完了侍奉跟这个各样的关系啊，如何敬拜跟敬拜的本质。那么现在下一个要谈的是侍奉者的亏欠啊，侍奉者的亏欠这里就会提到了。侍奉者的亏欠呢，第一个，各位认为侍奉者最大的亏欠是什么？最大的亏欠，各位认为是什么？哦、我们
没有专注
啊，
没有专注，
没有专注。我们知道是敬拜的本质啊，我们知道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跟神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那最大的亏欠，了解了这个以后，你觉得冰儿你认为呢？没有好好利用时间来服侍，这又回到服侍神。什么是服侍神？对吧？怎么用服侍神？他说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今天彼得前书讲，因着基督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要献上的时候，灵祭哈、祭哈、就是 spiritual 的 worship， spiritual 的 offering。 那么要献上这样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个动作？你线上是本身是要有一个动作，不然我说，这个指引啊、我线上我给你一些东西，你手不拿也拿不到，啊，那我你知道我想要指明什么？啊，侍奉者的亏欠，再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没有把另外一个人，没有把自己全完全线上，你的行为不够。
哦，现在讲的好都是这个没有做到以后底下的现象， 啊，我指出来哈，祈祷上的亏欠。早上哈，9:20来看哦，9:20来看这个早祷会哈，杨梅是都在的了哈。对，9:20来看哦，差不多就是领会了，要讲道的人了，施勤的人了，那外面有服侍的人，差不多就这么几个了。长老们8:45要来先事前有聚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祷告是很难的，很多人认为祷告很容易，就好像跟天父讲话嘛。其实这里头啊有一个天然的哈，在罪的影响底下，人跟神呢常常想保持一个距离，就像我们小组读书一样，人既需要神，又想跟神保持距离，太靠近的时候觉得不 comfortable。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呢体会的不多，所以靠近他的时候会觉得害怕，会觉得最好的礼拜天你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了，平常我好像也不用这么去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人不太能够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总是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堆起来，这难免的哈，我们在小组读书的时候有谈过，祷告是一件很费劲的一个努力，啊，那么祈祷上的亏欠呢，啊，是普世信徒啊非常亏欠的时候，啊，就是以很少以赞美为祭献给神，你问哪一个信主10年、20年、30年、40年，祷告都是一个 challenge， 啊，我也晓得这是一个 challenge。但是我做的就是做的不够，做的不好，所以圣灵知道，啊，我们应当常常带着这种亏欠的心呢，圣灵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祷告侍奉里头最大的亏欠呢，我认为啊，今天教会里头，它是一个祷告，所以教会这个长执会啊，应当更多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祷告不把这个祷告的活力带进来的时候呢，祷告本身是一个 burden。 什么时候我们把话讲完了，那个谁在讲那个谁在祷告，那什么时候可以完啊？完了以后该我想一想我要讲什么话，想完以后轮到我赶快讲一讲啊。这样的话这个祷告本身是一种痛苦，它不是跟神产生那种临在感。我上次在这个大概是上礼拜吧，这 worship 的一个 review 的时候呢，好像指引也在，我提到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在那个 National Park， 我们登记要看日出，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个没有几个位置，好不容易登记到，可是那一天偏偏是多云，就是没有太阳。早上4点多起来，4:30出门，要看6点多的。早上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感动，跟神讲，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来要看到这个你所造的那个太阳，我每次都讲月亮，你所造的太阳，日出的时候显出你的光耀 glory， 啊，就这样一个祷告。6:20会日出，6:15都还是乌云的，我还把相片发给子英他们看，6:15都还黑云密布的，大概15之后呢，这2-3分钟内这个云就拨开了，中间一个缝，太阳就出来，这还比平常漂亮，因为云拨开以后两层太阳，这样比平常的日出还要让人震惊啊。那个时候呢，圣灵的帮助，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怀疑，你说我平常怀疑吗？平常也会怀疑，平常祷告以后总想神会不会答应我这个奢求，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6:15的时候显出你的荣耀来，神就显出来，这个让我感受到什么？神在乎，你要把它当作是 accident 偶发的，你常常如果常常用这样的心态去想你的祷告是偶发的被意淫的时候，你的祷告不会 improved， 因为你跟这个神的关系是一个远距离的，你总是要把 一个结果归咎于归因于是一个偶然事件。嗯，
那你怎么把祷告，假设你有个祷告，然后没有假设那一天没有出来，那你怎么对，你对着怎么来对
这个？我跟你讲啊，很奇怪的哈，很奇怪，我解释给你听啊。当你跟神之间的亲密，或者对神给你的，很多时候是神给你的这个恩典呢、啊，在那个时候圣灵的恩膏呢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呢，你对你自己的祷告呢，你心里面都有一点。啊，没有把握。可是如果是神清楚让你啊知道这就是他要给你的时候，你不会疑惑的， somehow 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要自己体会。你说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我没有想过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但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你也觉得神你在祷告的时候确实也许你有就是很自然的祷告，可是他没惩罚，对。
OK， 那现在我把佩林的问题问了哈。他说有时候你也很认真的祷告，
你也感觉
神圣灵在带领你，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确实没有啊。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给你一个学习，去思考为什么我认为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啊，这在我自己的经历里头也都写过了。我在日记里头会写说，我觉得神这样已经应许了，哎，过了一年之后没有，我就知道我当时这样的觉得，啊，不是神的错，是我们自己觉得圣灵这样引导我所产生出来的。信念是有偏差的，这是神在教我的。你要从没有得到预允的祷告里头学习怎么样去明白神意你的祷告这个途径啊，这个只能个人一直体会啊。我举的例子，像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以为我孩子的升学的过程里头我很确定是什么的啊，结果没有，我就后来会反省的，反省写下来，我当时是这样想。所以人呐、啊，回头检查审视你当初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一个过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你为什么会经过这个过程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必须是思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否太靠自己的感觉而不够啊，依赖神给你的光照，这里头一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学习的啊。那我也
不好意思，所以你觉得这整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说神建议的就是我不管我们怎样在调整自己、认识自己，像你说每个人不同过程，但神看重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回到他心里，想明白他心里的这个心、
啊、
这个算是好的事。
OK， 因为你比较远，所以我不能让你讲太长，因为在网上的人听不清楚。佩林是说，这就是是不是就是神的心意，要让我们不断的借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成长，对不对？是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塑造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
所以，应不应允，是不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去理解神更重要。所以刚才我们在想，如果不应允，我就要考虑；如果应允，就是我这个，其实那个应不应允，在这整个祈祷的过程中，虽然重要，但是似乎也不是引导到你。因为刚才你说，我如果应允，我就知道哦，
我现在必须讲你这个思维上的漏洞哈、啊。因为你说应允跟不应允是不重要，或者是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的。这个应允跟不应允呢，是带你进入这个塑造的过程，啊，不对，可以这么说了。也许我误解你的意思，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它总是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前面的圣徒有人跟神亲近到一个程度的，他们的祷告呢，啊，十个祷告里头的七八个都是带着这种不动摇的信心在祷告。 啊，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的这个境界呢，真是需要神极大的恩典跟人极大的操练啊。我们若渴慕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应当这些刚刚说的这些啊祷告里头的这种把握呢，其实啊，我也只能用言语来再来表达，其实它应该是 normal 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偶发的状态，是应该正常，这是 Christian life 里头应当是这样，这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啊。可是我们都是偶发里头经历的。这在小组里我们有一次请大家把神在你这个生命历史当中重要的事件写下来，你能写几个啊？我记载，我每次遇到比较大的事情我都写下来啊。第一个在第几年几年几月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很多时候呢是 amazingly 啊，神做了很多的啊奇异的事情，可是我们忘掉了啊，这是我们的亏欠啊。你回去想想看神做了什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哈。好，那么我们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哈。启示录五章八节呢，五章八节里头哈，是不是五章，看哈，第五章第八节啊。OK，
啊，
第七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俯伏啊，是一种敬拜的一个态势哈、啊。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啊，献给神的香呢，是借着祷告所献上的，借着祷告。所以人如果啊在祷告上亏欠呢，其实你没有献上该献的。那么在第八章呢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我来念哈，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我们看到了香哈，是一种祷告，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众圣徒的祈祷显然跟这个香呢好像有点分开，对不对？不太一样，不是指同一件事情，对吧？八章第三节看到了，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所以是香加上众圣徒的祈祷，对吧？从这一句来看它是两件。可是在五章八节我们说这香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这里八章三节的这个香呢显然是跟祈祷有关的，对不对？因为香指的是祈祷，五章八节是送圣徒的祈祷，八章三节提到了圣徒的祈祷以外，又提到了香，而这个香是跟祈祷有关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哈，这里许多的香呢，乃是代表主自己为子民的代祷。主耶稣今天成为中保，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是圣经说的。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代求啊。所以刚刚提了，不晓得是谁提的哈，说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呢是不洁净的，是不完全的啊。阿英说的不完全不洁净的不圣洁的祷告，不正确的祷告，我们要求的东西是偏差的时候呢，神用他自己的代求和我们的祷告调整了，我们的祷告一起献给神自己。这样我知道了，我们的祷告是因着基督的代求，因着圣灵的代祷而成为有效的。因为圣灵知道神的事，人的灵除了借着圣灵借着基督耶稣 我们的祈求没有办法到神面前。这样我就知道了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祷告偏差的时候，神调整了，让我们看见他所引导的方向不全然是我们祷告的方向的时候，这就是神在帮助我们。
对，我很好奇哦。
哎，
所以你说调整是指我在祷告然后祷告错误了，圣灵让我改变我思维，所以说出来的祷告不一样，还是他有另一个版本一起补好的送上去补好？我你刚才的调整我很好，
这个调整是这样哈，你譬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好了，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哈。譬如说你想要搬离这个地方，你要到 Pennsylvania 去，你跟神祷告说我要去 Pennsylvania， 因为我成年的孩子在那边工作，我年纪慢慢老了，我想在那边退休。哎，可是就是不对啊，事情也没有发生啊。啊，那没有发生的时候呢，你想怎么这样，神我现在祷告都没有那个没有得到垂听啊。那神在乎我们的祷告，神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让我们看见，你成年的孩子，我看过有的家庭很有意思哈，孩子住在加州，父母想搬去加州，父母就搬到很靠近加州的地方，搬过去一年以后呢，孩子搬回 Virginia， 他们落脚在那个地方，又想我好不容易用 Virginia 的房子处理了，搬过去，那你就知道你要的不见得是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神，说我呢，你要我等候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求你带领我，让我明白我的心是跟着转的。当你看到这个状态，譬如说你看到加州的这个风灾啦、旱灾啦、大火啦、crime rate 啦，我举例子哈，不一定是你们的想法哈。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本来想去那个很温暖的气候的地方，这个在那边落脚，你开始想，也许那不是一个好地方，也许那不是一个养家庭的地方啊，也许你会说孩子不要去那边啊，也许这个就是过程变了。十年前你想那是个好地方，我公司的同事 quit job 一定要去那里，现在那边啊一些社会问题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社会问题，你就要想这些社会问题的来源很多时候是因为离弃了神，很多时候离弃了神，这个时候呢你会跟信仰结合在一起去思考这些变化，而不会纯粹说我要搬去啊。就像我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是四年了，我原先计划是就是十年啊，十年的过程里头，我认为我的孩子会 settle down， 我希望他们在跟我之间的距离不是好几个小时，我希望在一个钟头内的这种距离，最多两个钟头，这样的话保持一个父母跟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我觉得很宝贵。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来到美国，我的父母跟我距离这么远，是一种很大的牺牲，而且他们生病的时候我要赶着回去好几趟，这对我也是那时候有工作的时候很大的挑战，很为难的，每次一回去啊，好一点了我又回来，才刚落脚两个礼拜又出现病危通知，所以呢这也给孩子很大的一个负担，对我来说啊，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情形可以减缓，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计划是十年就知道他们落脚在哪里，这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祷告。那是不是会变成这样呢？就是要看四年以后，我这样有这样的心意，这样祷告，四年以后，我的儿子已经在 Fairfax 落脚了。那我知道他落脚，他也有一个房子了，不是那么容易变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女儿在哪里？那我会跟女儿常常讲这个。你们这个兄妹如果能够近一点的时候呢，这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呢保持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啊，互相 support， 这也是蛮好的啊。那孩子呢渐渐这样听也会这样想，那他就会开始思考他现在的地方是不是最合适啊。 这就是我们放在祷告里头的神工作，不是一个祷告完以后就放手了。我们这样想，那是不是会这样神工作了？哎，孩子一个落脚了，另外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在北卡，他会开始想是不是靠近孩哥哥呢会更好一点。那我也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他们，我们会在一个每一年会有一些聚在一起，一起出去在哪个地方住个几夜几天的聚在一起，兄妹有机会跟这个他的嫂嫂感受到这种 closeness， 会渴慕这种 closeness， 那么就自然会想说要回来。但是回来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嫁娶变数很大，对吧？嫁娶变数很大，所以你先设定一个 reasonable time， 我认为十年的过程里头，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十年应当是落脚，那个时候我再看看我应当做什么position。但是我可以求神命定啊，以赛亚书说，至于我种植的事和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就是这一句话啊，使我们说神啊，我现在求你命定啊，是按着你的应许，按着你所答应的如果有需要调的，我相信你也会让我知道，就是从这样的态度。
所以你只说圣灵帮你调，不是说我在祷告那时候马上改，而是
不是不是不是马上改，是一个过程。
okay,
是一个过程。
好奇就是说他帮我们祷告是
OK， 那我们再讲一个哈，亏欠里头，我说祷告是最大的亏欠。第二个呢，失去敬畏神的心，这是一种亏损。失去神现在就临在，以至于容让偶像的长成。这个是一种亏损。不但我们对我们的神呢，我们没有敬畏呢。我们亏欠神了，我们自己也受到亏损，所有侍奉者所亏欠的亏损的都是我们的亏损，不是神自己失去了什么，而是神所要赐福给你的你没有拿到。所以这跟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又不一样我们所没有做的是我们的损失。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我们没有做的不见得是我们的损失，有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不应该做那跟神的关系确实这样，应当做而没有做是我们的损失所以我想说亏欠呢，第一个祷告不够而且不明白神在这个心意里头是怎么样，我们不去思考我的祷告到底在跟神的关系里头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只是把它讲完了，把它写了，把它呈上去了 OK 我就转身了，它不是一个公文它是一个心跟心的关系。所以我们呈现上去的祷告，我们心里要记挂着，要想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呻吟的好，那我们说敬畏神的心的亏损呢，就会让偶像的长成。那么上礼拜呢，上礼拜也是一样我先跳到上礼拜的，免得忘掉了下礼拜如果又不小心提到，就是我的记忆不好，我先把上礼拜的提一下。上礼拜因为你们听的讲到还记得上礼拜在生命记里头讲说，你们在那个地方住久了就雕刻偶像，然后速速灭尽。那我们就提到一个 key pointKey point 是在那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习以为常了，你再也不去想神跟我的关系，你总觉得那是生命记时代的事情，不是我现在。所以你在作为信徒你说那都是生命记四千年前的事情，五千年前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住久了，就会有偶像出来。偶像不是突然出来的，作为信徒，偶像不会那么叫你不应该做的，你不会不至于太过头的明着胆去做。那黑白分明的，通常是黑白不分明的，灰色的住久了以后呢，不常常警卫警醒就会渐渐的 有偶像出来。那那里头你去看那个生命记第四章的23跟31节，就是上礼拜的讲道里头，你去注意到很多地方讲说，你们在那里寻求耶和华啊，但你们在那里寻求耶和华的上帝，最后把这个你们改成你，尽心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的后会患难的时候呢，你必归回你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一个大群体的带领里头了，里头有个别的个别人的一个回应，人的 action， 人的责任。他给你一个大原则，你们若寻求的时候啊，就必你就必寻见，你们在那个地方住久了就雕刻偶像，里头也有没雕刻偶像。所以这一个群体的教导里头有个人的一个职责在里头。所以我们提到当我们对神失去敬畏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大群体里头，亚伦带着他们做那个金牛犊，大群体里头是一个偶像心态的时候呢，这个小群体就很难突破了。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圣洁，一个教会没有传讲神的道呢， in general 大家都遭殃但是如果大群体是一个不雕刻偶像的一个状态里头了大群体愿意回头去寻求神的时候了，每一个你都会找到神，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所以敬畏神的心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失去这个亏欠。所以你很简单的，我就是让你去想，你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神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看到有人上去唱诗我们跟着唱，有人解释这个，有人讲大要理问答，有人念了经节，然后就有人讲到，然后就结束我就回家，还是说你那个时候想神到底要借着这些让我明白什么。所以那个讲道的人就很重要，讲道人没有好好的预备的时候呢，那个神的同在的就不清晰，甚至神不要同在有时候你在殿堂的时候正是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仇敌最火药的时候，因为你的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听这个真理的道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场合。那如果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所以鼓励大家，这个晨祷呢先来呢，有一个时间缓和可以预备是一个预备好要收信息的。你如果不是一个预备的心呢，就像我们刚刚讲，你既然不预备还要帮你什么了，你既然没有一个渴慕还要帮你什么了，没有这个需求为何要给你。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当没有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也不会 appreciate。 所以孩子也是一样，他没有需要你一直给他，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等到他没有了，他表示需求的时候，你给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记得，也非常的感谢，对吧？所以这样的原则用上去，我顺便提一下，这样的原则用上去的时候，譬如说孩子们这个读书呢要贷款，可是如果你全部都给他，他觉得很理所当然，什么都不用想。但他贷款的时候呢，他觉得哇，毕业以后要负担了。可是你说我帮你付掉的时候，他那个感激的心呢，跟你一开始就帮他 handle 差很多。很多时候他想，我要修这个课，我要读的，我要再多读一年，我要再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到底对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呢，抚养孩子就是要让他们多体会让他们多体会你需要思考怎么样 present， 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生活里头体会把神的恩典，然后把他神对我们的恩呢也显示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明白他们就明白这是一个过程，这很重要。好，那失去敬畏的心呢，大概今天呢也时间也没有办法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我只能讲到这里。事实上 还有一些哈没有机会讲，那下礼拜呢我们再讲一次哈，讲多少算多少的，或者是就是 go over 一点点时间哈，然后我们再调一下课程，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有一堂课好像可以调。OK， 那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不然的话我暂时到这里哈，我做一个 note 到这里。有没有要谈的？现场的有没有？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了一点，是吧？
大声一点哈。
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我觉得这一点，刚才讲到的就是重担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
是吧？哈，
是一个征战的时候。也可能这对我们来说一个敬拜的心态。
嗯，
就是今天早晨其实醒的比较早，大概6点钟醒了，醒了睡着觉就想起来了，在雅书的那一段经文第50章。
对哈，
每天清晨起来啊，
大声一点啊，第50章是吧？
对，以下是第50章。
OK。50章，你说清晨起来，啊，感受到
50章第4节。
50章第4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好，下面这段，如
每早晨
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的一样。所以还有第5节啊。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突破。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就说刚才你提到啊，就说好多好像只有在大事件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允了，
对，
就感到特别感激
啊哈。
其实我们没有，就是说在每天醒来的时候，就心是一个感激的心，
嗯。
主赐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一天，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些经文啊。
OK，
求主，尤其在主日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赐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
开通的耳朵，
能够听进圣灵的呼唤，
嗯，
能够把讲台上的信息真正能够听进去，
嗯，
赐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对，
我就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每天不光是主日吧，每天我们都在思想这样。
哎，谢谢哈，这是渐渐的哈，渐渐的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成长的时候，渐渐的你会落定那个方向，那个我们说锚定，
嗯，
渐渐的那个方向会开始不摇摆，摇摆的时候也不多，这就是非属灵的成长的一个状态。你开始锁定一个方向，所以你自己要去思考，你现在的状态是摇摆多呢，还是渐渐有一个锁定的一个方向？像执音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体会了。开始他要开始想，我要锁定。你心意有一个心意说，我有一个心智，我要锁定，因为神要赐我受教的心。那开通的耳朵呢？开通耳朵有这样的意义，就是心甘乐意做神的仆人，啊，开通我的耳朵。OK，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今天到这里，那我请这个执印祷告好了。
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放到万有的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过犯，献上了挽回祭，使我们能够披上主的义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他。巴不得我们的圣灵，主的圣灵。
Okay.
在我们中间，
让
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能听的耳，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主讲台的信息，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能够享受从主那里的爱，让我们的心也火热起来，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侍奉我们的主。主啊，请你真的保守我们这个主之血，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造就、灵力的增长更进一步，让我们时时不忘记主的恩惠、主的恩赐和主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保守在疫情期间的平安和回去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恩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那个网上的 Daniel 可不可以显出来那个影像？哇 ，Daniel 是谁 ？Daniel Evans， 不是单，不是后单吧 ？Daniel Evans 是谁？
是后单。
对呀、啊，后单。我是想说 ，Daniel 就是你丈夫，可是你丈夫呢，听不懂中文，怎么会是还有另外一个 Daniel？
没有，我们这个 account 是 register 在他的名字，这个。